平安，非常高兴我跟刘师母能够回到你们的当中。实在说心里话，自从离开你们算一下好像有11年了。我们走过很多教会，甚至包括我们在 Lancaster 的当地教会，但是我们心中其实只有一个 home church， 就是你们。真的是是心里的话，你们就是我们家乡教会。这次回来非常高兴，也是趁着这个是这个宣教的主日，也有一个机会让我跟弟兄姐妹们分享一下我们在过去特别是1年2年来神在我们家庭还有侍奉上的带领。我们家里大家都很好的，你看我好不好？好，师母也很好。那个 Priscilla 她是在研究院第二年级，在这个 Tucson Arizona， 然后 Steven 是在这个 Pittsburgh 大学，今年是最后一年了。他是念经 Finance 的，明年就毕业了。我们问他说你毕业之后要做什么，他说最后就来赚钱。那我说好啊，你赚钱来支持你的 daddy mommy 做宣教的工作。他说没有问题。我们两个孩子其实他们也在学习支持我们的宣教工作，虽然不多，但是是愿意写支票的，感谢主。教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的事工也是很蒙恩，那么神给我开的门又多又大，是超过我能够负责的。所以常常就变成如果靠着我自己做，我知道我做到死也做不完，所以常常求主给我智慧，给我好的策略，好的同工，能够用一种非常有效的办法来培养更多的教会领袖还有传道人。那目前呢也很感谢神，今年这个 San International 他有一个宣教是接过来成为好像我的助手一样，所以我就好得多。那其实他现在就在这个中国带着其他的同工在做培训的工作，所以我才能够在这里。这是还有下面也有整10来个老师来帮助我做一些培训的工作。当中大家也知道你们当中好像 Dan 还有其他的同工，他们有时候也会过来帮助我，这是很感恩的。那么我自己时间的应用大部分就是培养人，就是这个是你们都知道，这是我的呼召，也是神给我的负担。那么一方面呢，我也是花一点时间继续写这个圣经的培训材料，这也是我的负担。所以感谢主，教会在这么多年来都愿意把我们放在你们的祷告中，也在各方面鼓励我们支持我们，所以我尽量常常说一年一定要回来一次看看你们。那么也趁着别的事工配在一起总是能够做得到，也是很感恩的。我今天是宣教主日，那每次我想到宣教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因为对你们的认识，我实在从来没有为这个事情担心过，因为你们真的是有这个心，而且主把这个意向很早的时候就放在弟兄姐妹们的心中。我到过一些教会，你跟他们讲宣教，他们还是没有什么概念，你才没有谈得上教他们奉献金钱，教他们出来他们还在学习。但是你们不是，在很多年前的时候弟兄姐妹对这个事情就很有负担，成为教会生命的一部分，成为弟兄姐妹在侍奉神里头一个很自然的一种表现，是在为这个事情感恩。所以刚才我看这个我们这个目录，宣教的目录，我就发觉好多都是我们过去教会自己的人， 那我看到 Sarah 的名字也是的，还有 Esther 陈也在这里的，还有我们自己师母，还有其他的好几个单位都是跟这个教会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宣教事工是在说，当然我们要注重到去帮助其他的人，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当中能够产生这样的一种意向，还有弟兄姐妹的参与。我相信将来会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在这方面被神所用。我今天所要讲的题目叫做举起救恩的杯，那这是来自诗篇的话。我用了两节的经文，一处是在诗篇116篇第13节，这写在这里，好不好？我们一同来念这两节经文，预备，一二三。万国得知你的救恩。我这次讲这个题目，我想也是神的预备，也的带领。我最近这5个月来就研究诗篇，那么很像这个诗篇说昼夜思想神的律法，我是昼夜思想诗篇，学习背诵诗篇。虽然过去我有读过诗篇，甚至这个博士考试的时候诗篇也是我的一个范围，但是从来没有很深入的去探讨诗篇许多的很宝贝的教导。但是过去几个月我花了不少时间，现在都把所有的精神放在诗篇里头。过去一个礼拜我在思想一个题目，其实也在写一些材料，就是关于神救恩这个题目。所以我看见这两节经文的时候，我真的很兴奋，就成为我这一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经文。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当时看的时候还不是很了解什么叫举起救恩的杯，这个杯，其实在经文的后面是描写到这个献祭，就是当祭司献祭的时候，其中一个就是他的这个杯，盛满酒的杯举起来，所以浇见这个酒是一种献祭。那这里实在是讲到一个献祭，意思说我们有什么可以献给上帝，实在来说我们有什么好献给上帝？我们最多不是拿一点钱，拿一点时间，拿一点光阴力量来服侍我们主献上。所以大部分的东西还是保留给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要生活嘛，我们也要生存。所以他说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的时候，你发现真的能够献上的实在不是我们的东西，实在是主的东西。如果我说我林牧师什么可以献上，实在来说我也没有什么好献上，尤其是虽然还不是很老啊，但是慢慢知道老了，就觉得不像当年一样。我能够影响什么人呢？影响不了。我有什么多少资源可以解决世界的问题呢？也帮不了多少人。我拿100万1000万出来一下子给人家吃完。我们就算能够差派很多人出去，那也是很有限，因为世界的需要也得不到满足。所以他说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的时候，其实我们是 把神的救恩汲取，当作能够献给世界上拯救世界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希望，而且是唯一能够做到的救恩。我们念诗篇的时候，常常会感觉到，哎，诗篇是赞美神的东西，诗篇教我们怎么敬拜上帝。我开始读诗篇的时候也是感觉到，哎呀，我们要唱歌，我们要靠近主，我们要赞美颂扬他，这个题目很清楚在诗篇里头。但是我发现其实神的救恩是诗篇的中心。那圣经学者在研究诗篇的时候，诗篇有150篇，但是他发现有超过一半的诗篇都采用过救恩跟神救赎的例子。意思是说，假设没有救恩，我们没有歌唱，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敬拜的，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高兴的，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赞美的。假设说神的救恩没有被经历到，所以救恩这个主题在诗篇里头占了一个非常中心的地位。有一个字叫做亚绍，这个字亚绍这个字翻成就是拯救或者救赎。这个希伯来字在整本旧约圣经里头出现过了340次那么多，就是从创世纪到马拉基，这个字出现了340次，但是就有136次是用在诗篇。看见了没有？一个字出现340次，在整本旧约圣经那么厚，但是单在诗篇就有136次，40%。那说明了，我们能敬拜，人家能归靠近神，能够有教会的生活，有盼望，只有一个，就是神的救恩临到他们。那救恩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希伯来字是什么意思呢？它有两个基本的意思，一个就是使人进入一种宽阔之地，然后第二，使人生命得到意义和丰盛，这个就是救恩的意思。那简单的说明呢，就是说神的救恩就是把我们人从各种的问题、困难、罪恶、捆绑释放出来，这个叫做拯救。第二，当他把我们拯救出来之后，他领我们到一个很丰盛、很喜乐、很平安、很有意义的生活。我想今天世界需要的就是这一个。人生活在困境中啊，所以这个救恩这一个观念成为在旧约里头，在圣经里头个很强烈的观念。你知道吗？在圣经里头有很多人的名字都跟救恩有关系的。那我们取名多多少少都有意思嘛，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有意思。我相信弟兄姐妹的名字都很有意思的，但是在圣经里头他们取名的时候，一般的人的名字都含有神学的意思。我们在我们华人的名字里头很少有神学的，我一看到有神学的我就知道他爸爸妈妈就是信主的，就像我们的牧师一样啊，我们宋恩是吧，宋恩他父母有神学名字。我的名字没有神学名字啊，那我的父母还没有信主那时候。 以赛亚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约书亚就是救恩的意思，何西亚是拯救意思，先知，还有一个王何西亚也是拯救的意思，还有苏亚犹大的妻子也是拯救的意思。所以这个名字，旧约里头很多人的名字都是有这个神学的意思。还有耶稣是什么意思？耶稣是什么名字？耶稣在希腊文就是拯救的意思。所以这个天使对这个约瑟说，他说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耶稣这个名字就是这个意思，要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很明显，其实耶稣从某一个角度他是宣教，但是他从天上到人间，而他所带给人的是什么呢？他没有带给人财富，不需要带，因为人很会赚钱呢。他也不是要带给人家什么物质的需要，他只要带给一个人一个救恩，就是怎么把人从他的困境中拯救出来。我们人很有办法的，我们想要的东西大部分很多人都可以得到，我要赚钱我大概赚得到，我要买大房子大概我也达到目的，要车子要生几个孩子都可以做到，我要去多少去享受生活，或者我要怎么游玩世界，大部分我们可以做到。但是有一样他做不到，他就是不能把自己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他不能脱离自己的问题，他自己内心的忧虑迷茫，他跟人之间的关系那种紧张，家庭的一些困境，还有生活在黑暗罪恶里头，他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一切都把他捆住了。神能够带给这个，所以当我们讲宣教的时候，实在来说我们是高举上帝的救恩的杯，这是我们能够献上的。我在查考诗篇的时候，我看到一篇诗篇很有意思，但是因为时间不多，而且这个经文很长，但是我很简单的讲，就是在诗篇107篇，如果你有圣经你稍微翻开，我略略的讲一下几个很重要的思想。诗篇107篇，这诗篇107篇其实我认为是能够说明上帝救恩的一篇很重要的诗篇。那他把这篇诗篇有43节，但是他分成好几个思想，而且是蛮重要的一些概念。第一个，他有很独特的一种文学风格在这首诗篇里头。第一点我要你注意的是在第6节，他前面就讲到人的困境，第4节说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寻不见可住的城绿，又饥又渴，心里发昏，描写人的那种迷落，那种人心里那种没有盼望。然后从第10节说，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被困苦和铁链捆锁，又讲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人被捆锁了。前面讲到人漂流，这里讲到人被捆锁。然后第17节，愚妄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 又讲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因为人做了很多愚昧的事情，自己折磨自己，带来很多的痛苦。然后第23节，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经理事务人，好像今天就很看见很像我们坐船出去做什么？做生意去了，去赚钱了，还有坐飞机了。为什么我要去赚钱呢？要去开公司了。所以这里放有四幅很重要的图画，叫啊，人在世界上迷失；第二，很多人被捆住了；第三，很多人因为做了很多愚昧的事情，带来自己很大的伤害；第四，大家还是忙忙碌碌，天天进进出出，到城外到海外，就是要发财。你看见他们都碰到死路dead end， 就是这条路不会带给人满足，也不会解决人的问题。所以你发现很快的他们就很绝望了。那当他们很绝望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第六节就开始出现，以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哎，这句话就碰到问题只能够寻求上帝的拯救。然后你看第13节，以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出来，一样的句子重复。然后19节也重复，然后28节也重复。所以人寻求上帝的时候，你发现这个诗篇就立刻让我们看见另外一个希望，就是在第8节，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救恩临到人，人感受到被拯救了，他们看见上帝的爱，看见基督的爱，所以他们学习把一切的感恩献给他。第八节这样讲，然后15节也同样的讲，然后21节也同样的讲，然后31节重复四次这两句话。然后43节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世上留心，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那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就是说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责任就是高举神救恩的杯。你说哎，人家不接受，那这不是我的事情，不是我能改变，但是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有一天他们走到近路的时候，他们就会找上帝。有一天我们走到近路路的尽头，我们就会回来哀求上帝，而上帝的救恩就会临到他们。有智慧人要有思想，神的救恩是很大的，他可以拯救我们。不只是讲到说神的拯救哪几方面呢？如果看诗篇的话，他把我们从我们的仇敌拯救出来，他也可以从疾病中拯救出来，也可以拯救我们脱离困难，脱离罪恶，脱离死亡。所以我就很想起诗篇68篇19-20节的话，他说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啊，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所以当我们想到救恩的时候，我们不只想到哎呀，那个人还没有信主，他还没有得救，其实不是，主天天也在拯救我们。救恩在我们的身上也是很重要的。神拯救我，拯救曾经拯救过我，但是他天天也在拯救我，但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使我脱离问题，脱离罪恶，脱离疾病的影响。 谁会蒙拯救呢？哎，在诗篇里头讲到，到底谁会蒙拯救？他讲到一些人如果能够被拯救，他是有一些属灵的特点的，或者他有一些个人优秀的特点，就是那些行事成纯全的人，上帝会救他们。义人神会救他们。而那些眷顾贫穷人的神会救他们，那按正路而行的神会救他们，还有那些敬虔人神会救他们。假设那些人不是有这种属灵美德或者有这种品格的人，上帝关心他们吗？但神关心每一个人。在诗篇里头，一个人得救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在诗篇里头常常看见这个观念，就是当他呼求的时候，你呼求神，上帝就拯救你。所以在诗篇有几句话是很重要，就是救我，主啊你救我，或者是救我们，那上帝的救恩就临到他。我大概跟弟兄姐妹们讲过我得救的见证。我年轻的时候也是有一点很顽固，也觉得自己很聪明，认为我是相信进化论的，我是无神论者，所以人家跟我传福音我都不接受，而且还跟他们辩论。但是后来我到新加坡念书的时候，朋友就邀请我到教堂去，那我说好了，去听听看。听的时候也不是以受教的心听，而是看看有什么可以挑的地方，然后可以跟人家辩论，回去跟我那个朋友辩论。所以好几个月都是以这种心态去。我记得有一次布道会的时候，晚上布道会，礼拜天晚上有个牧师，姓郭牧师，他就布道，讲完道之后他就呼召，他说今天谁要信耶稣的请举手，今天谁要信耶稣的请举手，今天谁要信耶稣的请举手。他要呼召，一直呼召。但是当时我听的呢是谁不要信耶稣的举手谁不要信耶稣的举手。我真的是这样听见，其实他就说谁要信耶稣，但是我听谁不要信耶稣的举手，他一直不停的叫嘛。我当时想我自己不信耶稣也不会举手嘛，这个还没有到这种地步，反对耶稣也没有到这种地步嘛。但是他一直叫一直叫，我就想那既然他说谁不要信，后来我就举手了。所以当天一共有七个人举手啊，七个举手，举手完了之后他说结束之后，他说请刚才七个举手的全部到前面来。我说还没有举手，还不如还要走到前面来。结果我就跟其他六个人走到前面来。然后他说哎呀，今天感谢主，你们七个人都信耶稣。那我才听清楚，我说不对不对，我没有信耶稣，我就跑回去了。我信主其实也是不容易的，但是我记得其实我那一个行动就引起当时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一个南洋大学的一个教授，当天晚上他在那边坐，他看我这个年轻人很奇怪。那以后呢，他就找机会来跟我来往，他也不跟我传福音，很直接，他就请我到他家里去吃饭。我觉得很荣幸，因为一个大学理工学院的院长请我这个相信进化论又不懂知识的年轻人去他家里吃饭，我觉得很不一样嘛。以后他送我一两本书，我慢慢看，心里也开了一点。有一次他讲道的时候，就是青年团去讲道，他就讲了 约翰福音第十章十节，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个经文。那天晚上很多事情都不记不清楚，这一句话倒记得很清楚。所以那天晚上回到宿舍的时候，哎呀，我觉得好像人生走到一种地步，我说我再靠自己大概不会有什么出路了，走到尽头嘛。所以当时我就跪下来，我心里就对耶稣说，还不是向他祷告，只是对他说，我说耶稣，如果你是真的，你进到我的心中来，一说我愿意试一下，我把心门打开，你是真你就进来，你不进来那就拉倒。我当时也是这样，明天就拉倒就算了嘛。但是我是很真诚地说，主啊，如果你是真的，你进到我的心来，那我就去睡觉。阿们，没有说，因为我还不会祷告嘛那时候。哎，明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我发觉一切都改变。哎呀，我那个喜乐，看着镜子的时候，我好久没有笑，但是我很喜乐。我出外看的时候，哇，天是蓝的，其实一直都蓝，只是我没有看见。我看见那些花草很漂亮，我觉得每个人都很可爱，但是我看以前看世界都是很灰的。神在我8个小时的睡觉里头，他改变了我，而且这个喜乐一直到今天从来没有断绝过。所以在诗篇里头讲到，一个人得救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你求不求他。不管我是怎么样的人，如果我是好人，感谢主，我是罪人，你的机会也是一样的。所以整个宣教工作就放在这样的一个神学基础上。我们拿出那么多时间，那么多的金钱，我甚至摆上我一生，我的家庭，我不是在做自己的事情，我在学习一个我知道只要主的救恩被高举，人归在他名下，这个可能性就很大。所以宣教的工作很有意义的，因为如果做我们的事情，有一天我们都会做累，或者有一天我身体不好，我也做不下去了。但是主的事情就不同，但我们要成为一个高举神救恩杯的一个教会，让主来做他的工作。所以这几年来我在侍奉上的经历，我就是这样看见。所以我从来没有为我的事工忧虑，我也没有为我的事工操心，只要主的救恩一出去，人就会改变，人就会得拯救。所以我在想，南湾教会，我自己一时心中都觉得我们就有这样的心，愿主继续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也赐福给你们。我们祷告。恩主，感谢你，也感谢你的保守，感谢你赐给我们许多的平安，也感谢你使用教会弟兄姐妹这么多人在这个教会来侍奉你，也感谢主在过去许多的年日在宣教的工作上你一直引导，一直到今天。我将祷告是奉耶稣的圣名，阿们。